Hello， 大家好。今次咧，我哋又揾到梦庸同我哋倾偈啦，就因为有一单突发嘅新闻啊。咁呢一单突发新闻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咁突发嘅，就中国外长秦刚啦，上任冇耐就突然间失踪。咁失踪咗成个月之后咧，就啱公布咗咧，就系叫被免职啦。咁啊，有好多传闻嘅，又话涉及咩双面间谍啊，甚至婚外情啊，成咁。咁啊，有趣嘅地方就系免职之后咧，咁佢又 keep 住国务委员嗰个身份啊。咁啊，王毅就翻转头做翻外长，成件事咧就好扑朔迷离，外间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咁因为梦庸你熟悉中国外交体系啦，又做过政协呢个外事委员会啦，好想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究竟以你所知，即系简单嚟讲啦，发生紧咩事咧？
嗱，首先咧，我要同呢个你嘅嗰啲粉丝同埋网友解释一件事先。咁啊，秦刚咧，佢嘅职务咧就系、是、呢、这个喺党内咧，佢就属于第20届中央委员。咁啊，喺国务院即系、就是、政府系统咧，佢系国务委员呢、这个兼外交部长。咁啊，所谓嘅国务委员咧，其实就系、是。国务院副总理嗰级嘅，咁啊低半格咁嘅啫，咁啊但系都系属于嘅副国级，咁但系国务院嘅总理、副总理啊，包括呢个国务委员咧，系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嚟到去任免嘅，咁啊因为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喺宪制上咧就属于国家嘅最高权力机关。咁而人大常委会咧，就系属于全国人大闭幕期间嘅，即系日常嘅嗰、那个工作嘅机构。所以咧，就人大常委会佢嘅任免啊，就只能够话去到嗰个部级，即系部长、副部长嗰级嘅人马。咁呢一今日咧，7月25号呢、这个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嘅会议咧。是叫做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四次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所以咧呢一个咁嘅级数咧，佢就只能够系对秦刚所兼任嘅外交部长呢个去免职，同埋咧就委任咧王毅重新出任呢个外交部长。咁啊，佢嘅国务秦刚国务委员嗰个职咧，如果系要免嘅话嚟讲咧。就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嚟到去免职嘅，咁所以咧就喺嗰个程序层级方面咧就有咁嘅分别。好啦，咁啊到底发生咩事咧？咁我好难怪大家会问到底系咩回事？唔单止沈教授，你嗰啲网友粉丝会问，其实全世界都咁问。咁点解咧？因为就系喺呢、这个即系6月25号开始咧，就秦刚就消息匿迹啦。但系喺6月25号之前嘅半年啊，即系旧年10月25号，旧年嘅圣诞节咧，秦刚仲系外交部副部长级嘅中国驻美大使。咁啊喺12月30号，咁咧佢就被委任为外交部长啊，接替呢个王毅。咁然后咧。就喺今年嘅3月，就又升为做呢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即系话好短时间之内啊，就喺3个月之内啊，唔够3个月，佢就由旧年年底到今年嘅3月中咧，就连升2级，由外交部副部长级嘅驻美大使升咗1级做外交部部长，再升1级做国务委员。咁所以呢一个咁样嘅升官嘅速度咧。喺中国政坛咧都比较罕有嘅，尤其是喺今年3月，秦刚咧出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一职嘅时候咧，因为国务委员系属于副国级，因此咧秦刚以57岁咁样嘅年龄咧，就成为咗最年轻嘅国家领导人。所以国家领导人咧就包括咗国家主席啦、国务院总理啦。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啦，国务院个副总理啦，咁呢啲同埋国务委员啦，呢啲咧就称之为叫做国家领导人，就再加埋乜嘢咧？加埋全国政协嘅主席、副主席，呢啲称为国家领导人。咁啊，另外党嘅咧就系、是、呢、这个政治局委员以上嘅咧，都系称为叫做党和国家领导人噶啦。 咁所以秦哥火箭式升官，成为最年轻嘅国家领导人。咁大概好多人就认为喂，会唔会呢个十年之后佢会接班啊？咁样咁好多人都有咁样嘅，即系啊呢个觉得啦，有咁样嘅想法。点知道咧风云突变，突然间佢喺今年嘅6月25号开始咧就消息匿迹啊，然后失踪一个月之后嘅今日咧就被免去咗所兼嘅外交部长。咁到底系咩个原因呢？咁啊，呢一轮咧就小道消息有如麻雀乱飞啊，各种嘅传言都有，系嘛，话佢系凤凰卫视嘅嗰个主持人啊，呢、这个呢、这个即系呢个傅润田嗰、那个啊，佢同佢咧就有个私生子，呢啲啊就叫做男女关系嘅嘢啦，系嘛，绯闻嘅嘢啦，婚外情嘅嘢啦，咪又有话佢呢边嚟讲咧，驻美大使任期期间咧就被美国收买咗，咁有啲又话佢咧就犯咗叛国罪，又有啲咧又话佢对于嗰个火箭军嘅司令员啊李玉超嘅仔喺美国嗰度咧去出卖咗火箭军喺中国嘅部署嗰啲军事机密咧俾人哋知情不报，咁啊呢个去即系隐瞒咁样，诸如此类啲嘢咧，咁因为中共高层嘅权力斗争咧，就向来就缺乏呢个公开性，缺乏透明度嘅，所以我对呢啲嘅传闻咧，如果佢唔系由呢个政府正式去公布嘅咧，我都懒得去置评啊。不过即系啲小道消息嘅嘢、传闻嘅嘢，我唔知真假嘅嘢，我唔去评论。但系我可以评论嘅系乜嘢呢？就系、是、大家都众所周知嘅，有五件事情。我哋咧可以由呢个蛛丝马迹去探讨，究竟秦刚点解会呢个落台？点解权力斗争当中会失败？咪第一件事，大家知道旧年嘅嗰个2月9号啊，北京冬季奥运开幕嘅时候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闪电式访问北京9个钟头，就同中方就签咗15项嘅协议。咁啊，跟住一时之间里边咧就，中国的舆论场呢就掀起了一片的鼓噪，就说什么呢？中俄友好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中俄友好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甚至乎去到最高潮是什么呢？就去年10月，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问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的时候呢，竟然间讲了一番说话，中方对于俄罗斯因应乌克兰的事态采取的各种措施，我们是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会在不同的方面予以策应。咁啊，栗战书以为私底下讲下嘢啫，一点知道咧，人哋俄罗斯国家杜马就录咗影、录咗音，第二日就喺莫斯科电视台就播咗出嚟，搞到里边嘅中国非常之尴尬。好啦，咁所以呢，但是秦刚呢，他就作为一个驻美大使呢，在去年三月就同头头呢扎的亲俄的那个这个宣传呢，就保留了这个理性和务实。咁他在去年三月接受这个风云对话就是那个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的那个提问的时候呢，他就讲中俄的友好是无上限，但是是有底线的。咁所以中俄关系有底线呢，这个就在中国的外交系统里面呢，是秦刚第一次这个提出来。尤其是在去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咁秦刚能够去讲出话中俄的关系是有底线的咁样。咁呢样嘢里面嚟讲啦，应当嚟讲是俾一个即係正面的评价佢嘅。好啦，在去年的12月底啊，咁啊，秦刚出任了外交部长之后呢，就有四件事里面呢就值得我哋呢去呢个探讨同埋去研究嘅。第一件事就是秦刚去年的12月30号出任外交部长，结果1月10号佢就呢个萧红一镬，就将呢、这个战狼嘅外交官这个就这个即是说赵立坚呢 就炒咗鱿鱼，由嗰个外交部发言人嗰个职务里面咧，就掟咗去外交部边界海洋事务司做个副司长，将佢就掟咗入雪柜。咁所以咧，就因为赵立坚好多次啊，嗰个外交呢、這个即系例会嘅时候嚟讲，记者招待会嘅例会嘅时候咧，出言不逊，出言不当，惹咗几次嘅外交风波。完全违反咗毛泽东周恩来交代嘅外交事务咧，要有理有利有节啊，失咗呢个度数啊，咁所以有时咧就嘴藐藐啊咁样，咁啊呢个眼超超咁样就俾人个觉得个印象系即系比较恶劣啦。咁所以就系话嚟讲，佢呢个秦刚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系将赵立坚系嘛呢个将佢边缘化咁。咁啊第二件事系乜嘢咧？第二件事就系、是。众所周知，在去年2月24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呢，在去年那个即是十个月之内呢，联合国三次在那个特别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全面撤出乌克兰，恢复这个和平。咁啊，每一次呢个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呢，都有成140到142到145个国家是投赞成票，是得五个国家到七个国家，系嘛，即系包括咗俄罗斯啊、白俄罗斯啊、朝鲜、叙利亚呢啲咁样嘅，就系、是、投反对票。咁嗰次三次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嘅决议咧，中国都系投咗弃权票。咁呢个系王毅做外交部长嘅时候嘅事，但系咧旧年年底咁。秦刚做咗外交部长之后，喺今年系嘛有一次就联合国大会，又系呢个提出咗谴责俄罗斯侵略嘅嗰个议案。咁嗰个谴责俄罗斯侵略嗰、那个提法咧，就放咗喺决议嘅序言嘅第八九段嗰个地方。咁结果咧，中国就投咗赞成票，就今一次咁样嘅站喺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呢个立场上啊，系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嘅赞扬。好啦，咁就秦刚做咗外交部长之后，第三件事值得我哋注意嘅乜嘢呢？就係话喺嗰个即係6月28日，咁当时中国驻欧盟使团嘅团长傅聪回答记者问题嘅时候呢，记者问佢中国里面赞唔赞成乌克兰係咪呢个收回1991年嘅边界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咁样。咁傅聪嘅回答咧就话：点解唔可以咁做啫？即系话换言之，中国政府系支持乌克兰收回呢个1991年嘅边界，同埋就收回嗰个克里米亚半岛，因为呢个亦都系有充分嘅国际法嘅依据嘅。因为1991年12月这个苏联瓦解嘅时候咧，当时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就发起咗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当时互相承认当时的国际边界。然后1994年布达佩斯那个备忘录，由于乌克兰放弃了在他的领土里面3000多枚的核弹头，所以呢就美国、英国、法国这个俄罗斯后来加上中国这五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呢，就共同呢就在布达佩斯备忘录签署，就保障这个乌克兰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埋他的安全。因为他就赞赏佢自动放弃咗3000多枚嘅核弹头，咁呢个即系走向世界和平嘅一个重大嘅举措。咁所以就话傅聪能够系今一次咁嘅表态，支持乌克兰收复呢、這个回到1991年国际边界，同埋包括呢个克里米亚半岛要归翻俾乌克兰咧，亦都系秦刚做咗外交部长之后一个引人注目嘅变化。咁啊，除咗呢三件之外咧，就呢个系仲有一件咧，就今年嘅7月10日，当时就外交部传出咗秦刚出事嘅消息。咁啊，战狼嘅呢个赵立坚嘅老婆咧，就喺佢嘅微博就写咗句话：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哦，咁样就对呢个秦刚出事咧，就幸灾乐祸之情咧，洋溢于表。咁所以咧，正话我所讲嘅1、2、3、4、5。五件事情啊，咁即系话我哋唔知道秦刚因咩嘢呢个到而家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唔知道佢点解会俾 呢、这个做咗呢、这个三个几月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就俾人撤咗嗰个外交部长嘅职。咁所以咧就系话系健康问题咧，还是有咩嘢涉及叛国嘅问题咧，或者涉及里边嚟讲呢个知情不报对火箭军嗰个司令李玉超嘅仔喺美国泄漏呢啲重大国家机密嘅嘢，佢冇及时上报因呢个原因咧，又或者系话俾人收买咧，又或者系同呢个傅润田里边嚟讲傅晓田啊嗰、那个即系男女关系私生子嘅问题啊，诸如此类啲嘢咧，我哋真系唔知道确切嘅真相系乜嘢。但系从头到我讲呢五件事嚟讲咧，就系话呢个秦刚会唔会有机会系呢、这个对战狼外交不以为然，想翻到呢、这个即系理性务实嘅外交，咁因此里边咧就同某呢个势力啊发生咗呢个碰撞啊，俾人哋督背脊系嘛告御状，咁因此造成佢呢个垮台咩？咁所以我就即系到而家我哋好难去落一个结论啦，因为而家所有嘅真相啊事实我哋都未能够掌握得到。不过就头五件事咧就众所周知嘅，我哋不妨做咁嘅分析。无论如何一句说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搞坚持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里面咧，开放同引进嘅主要对象就是美国同埋嗰西方国家。咁啊，改善同发展同美国嘅关系咧，呢个系中国改革开放嘅内在要求，亦都系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嘅根本要求。我头头讲呢几句说话咧，就是建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面有关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改革开放之初所推动这个实现了个党内共识。咁如果秦刚是力图翻到这个党内共识，系嘛，而这个摒弃战狼外交而受到排挤、受到打击、受到迫害的话咧，咁佢就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啦。因为咧，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时候，針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咧左傾嘅嗰啲，即係話呢個一平二妙風啊、共產風啊、核指揮風啊、強迫命令風啊、求浮誇風啊，造成咗嚴重嘅效果。咁彭德懷元帥咧就向毛澤東提交咗份意見書，係嘛，批評呢啲左傾嘅錯誤，批評呢啲小資產階級嘅狂熱性，結果俾毛澤東一度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係嘛，呢個撤職罷官。咁啊，但係其后的历史证明饿死了三四千万人的大惨剧，证明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所以在后来1978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也都帮彭德怀平反。彭德怀我为人民鼓与呼的高风亮节，也都是被人民一个所崇敬。好了，今次秦刚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是他这个跟那个战狼外交这个划清界线，希望回到理性务实的外交，搞好中国和美国西方的关系去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我们就暂时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回事。所以呢，就这个只能够根据那些蛛丝马迹做这样的分析给大家参考。
在秦刚上任之后，即是你觉得他作风是没有那么战狼，但是他亦都是习近平好信任的人，做直升机咁上嚟嘅。咁系咪反映咗最初揾佢做外长兼国务委员嘅时候，其实都系想稍微修正下外交路线，定系呢个系佢个人嗰个嘅倾向？即系背后几多代表咗最高领导人嗰个谂法咧？
好显然咧，就而家习近平啊，即系嗰个喺党内嘅地位咧，就所谓两个确立咗习近平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确立了习近平在全党的那个核心的领导地位，包含了当然也都确立了那个习近平他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全党的指导地位。所以就要求那些各级干部要做到两个维护了，两个维护就维护那两个确立的。所以就说秦刚能够火箭式由副部长级提升到部长级，再提升到副国级，只不过是短短三个月之内的事，即是由去年的12月31号 到到今年嘅嗰、那个即系三月十五号啊，系短短啊不足三个月就能够咁样嘅一个呢、这个诶、火箭式嘅呢、这个诶、升级。呢、这个喺1949年10月1号以嚟啊，都系非常之即系罕见嘅嗰个事例。但系同样系嘛，成为一副国级咁样嘅诶、国家领导人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三个月之内啊，喺今年6月25号咧就销声匿迹，人间蒸发咧。呢、这个亦都呢、这个风云突变啊，亦都系极其之罕有。所以有时啲嘢咧，即系话天威难测啊。就话当然，秦刚由副部长级提到部长，提到副国级嘅国务委员，呢、这个绝对系由习近平去拍板噶啦。所以佢突然间又冧咗落嚟嘅时候嚟讲咧，系嘛跨台嘅可能就系秦刚嘅本身，但打脸嘅啊打脸嘅，即系话变咗剃咗眼眉嘅咧。就當然就即係涉及到一尊啦，咁變咗呢一樣嘢，究竟係咩個原因令到佢內之欲其生就護之欲其死咧？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就到今時今日，阿秦剛，我哋亦都係生不見人，就死不見屍，係嘛？亦都冇講到佢點解突然間三個月之後由國務委員兼國家部長啊俾人撤職，咁究竟係咩原因？健康原因、政治原因、政治又系咩原因咁样？到而家我哋都系即系一嚿云咁样嘅，系嘛？所以众说纷纭嘅嘢，莫衷一是咧，我哋亦都即系啊真假莫辨啊，所以就好难去落结论。但无论如何，就反映咗一个咩问题咧？就系而家嗰个用人啊，因为系一人体制，系嘛？权力啊高度集中。咁唔单止话秦刚里边咧，突然间啊呢个即系销声匿迹啦，仲有前两日召开咗一个全军党的建设嘅大会，咁你谂下，中央军委主席呢个习近平出席啦，但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又侠啊，竟然而家缺席，系嘛？另一位仲政治局委员啊、军委副主席啦，何卫东就有出席，发表咗讲话添。啊！另外仲有几苗华等三位中央军委嘅啊呢、这个委员亦都系出席，但系独缺咗中央军委嘅第一副主席。大家要知道啊，张又侠何许人马？张又侠本来个年纪啊已经系去到成72岁噶啦，但系喺呢个旧年十月嗰个20大嘅时候咧，佢仍然留任政治局委员，因为嚟讲喺旧年十月嘅中共20大当中咧。李克强同埋汪洋呢两位政治局常委，即系李克强嘅总理啊，汪洋里边咧就全国政协主席啦。咁佢哋两个都系得67岁嘅啫。咁按照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嗰、那个呢、这个七上八下嘅呢个潜规则，即系67岁就继续做，继续上升，继续保留；68岁就要呢、这个落嚟呢个退休。咁但系结果里边咧，张又侠72岁继续做政治局委员，反而就67岁嘅李克强、汪洋就呢个裸退，仲有59岁嘅胡春华亦都退出咗政治局。咁所以即系变咗张又侠能够72岁嘅高龄去继续去连任政治局委员，同埋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咧。咁呢个同阿习近平嘅关系当然系非比寻常啦，因为张又侠上将嘅老豆。就是张宗逊上将，张宗逊嚟讲系开国上将，佢系当年第一野战军嘅副司令员，咁啊第一野战军嘅司令员兼政委就系彭德怀元帅啦，咁啊副司令员咧就张宗逊上将，咁啊副政委系咩咧？副政委就系习仲勋，就系、是、习近平嘅爸爸，所以就呢、这个因为嚟讲习近平同埋张又侠咧。就有住佢上一辈啊，呢、这个习仲勋同呢个张宗逊佢哋嘅世交，所以就呢、这个习近平就最信呢个张宗逊，就俾佢啊个仔啊呢个张又侠上将，就由佢做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见到今次全军党的建设嘅大会，竟然间咧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嘅张又侠咧就冇出席，咁我哋又系唔知咩原因啦。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好令人扑朔迷离，但系最紧要就是因为佢本身中共高层嘅嗰个即系权力斗争啊， 嗰啲咁樣嘅人事嘅動向嗰啲嘢咧，佢不嬲都係缺乏透明度，係嘛？缺乏公開性，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分析中國問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會代入一個盲區咧，就咁嘅狀況啦。
喺台灣嘅日本中國問題專家赤坂明夫啦，佢就認為呢件事令佢諗起文革時候咧，逃住直升機上去做咗四號人物，跟住咧又係咁一聲，又係就落咗台咁。你覺得有冇可比性咧兩件事？
我覺得就冇可比性嘅，因為當年嚟講咧，就逃住就做中共中央中南局嘅即係第一書記，咁佢咧就呢、這個兼埋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咁佢去走去到中央嗰陣時係中共八屆呢、這個十中全會，咁佢先就上到去中央又做呢個中央宣傳部長嘅，但係喺八屆十中全會嘅時候咧，突然間佢就成為咗第四號人物，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嘅啫，咁就成為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第四號人物。咁但係喺呢個僅僅係这个四个月之后,1967年的1月4号呢，就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集会呢就点这个陶铸的名字，说陶铸呢两面三刀，是吧，是两面派，那就跨台了。那跟住毛泽东就对这个就有讲到嘢的。他说这个陶铸这个人呢就是邓小平推荐上来的。我都问过邓小平，喂，陶铸这有得唔得噶，老唔老实噶咁讲，咁啊，邓小平话得呢个人可以咁样，咁啊，再加上因为陶铸咧系当年林彪做司令员嘅第四野战军嘅政治部副主任，所以变咗就因为嗰时林彪里边咧就权势分天啊嘛，系唯一嘅中央嘅副主席系毛主席嘅接班人啊嘛，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咧，就陶铸就做咗第四号人物咧。是既有邓小平的推荐，亦都有林彪那个的余音。所以变咗嚟讲呢，在那阵时就不是毛泽东这个独具慧眼将他捧上来。那阵时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秦刚呢肯定你想想他去年12月31号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去年10月呢就中共二十大召开。咁啊，習近平咧就第三次任期開始咗，嗰陣時完全係定於一尊，因為喺呢個前年嘅第三個歷史決議嗰度咧，已經係將兩個確立寫咗上黨嘅決議啦嘛。咁所以就係話咧，秦剛個火箭式嘅升官咧，老實講，100%係由呢、這個習近平拍板嘅，同當時個圖柱有鄧小平、有林彪嘅嗰啲嘅即係。助力咧係有所唔同咯，所以呢兩件事咧就冇乜可比性。
最後想請教一點咧，就講翻王毅咧，佢而家又翻翻去做外長啊。其實喺佢做駐日大使嘅時候咧，都唔係一個叫戰狼式嘅人物嚟嘅。咁但係近年咧就越嚟越即係跟翻呢個路線啦。你認為咁對未來中國外交有乜嘢嘅即係影響咧？
唔係對未來中國外交有咩影響嘅問題，由我哋必須要明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呢，其实不是孤立的单独去看它。其实就是你想想在这个即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段终止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倾路线，就这个决定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咁所以嗰个路线一路以嚟咧，系有一个这个即系重要嘅标志，就是淡化嗰个意识形态嘅。正如邓小平喺1992年嘅南巡讲话提到，系嘛？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要害系姓社姓资嘅问题，系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一项政策值不值得去推呢，就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凡是这三个有利于的呢，就去大胆去闯，大胆去干这样。所以它是极力淡化那个意识形态的。但是来说你现在近这些年来说呢， 就由呢个2013年开始强调呢个改革开放后嘅30年同埋改革开放之前嘅30年呢就互不否定。咁一路落嚟嘅时候嚟讲呢，去到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嘅时候呢，马克思是对的咁样。咁一路到到去年嘅12月中共20大呢，就强调马克思主义行。咁呢个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是对的呢，就讲佢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迷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嘅新世界。呢一套嘅初心，呢一套嘅使命㗎嘛。所以变咗喺咁嘅情况下时候，呢、這个就内政啦。咁然后呢喺外交上面，既然你要消灭私有制呢、這个作为一个使命嘅，咁美国西方世界呢就係以呢个私有制为基础嘅呢、這个资本主义体系嚟㗎嘛。咁所以佢呢个个价值观呢，就令到美国西方世界感觉到系一种系统性嘅挑战，威胁到佢哋嘅利益同埋呢就以規則为呢个核心嘅国际秩序，同埋威胁到佢哋嘅价值观。咁所以就变咗而家有一个所谓去风险化咁样嘅一个反弹措施。正如美国有政客讲，我哋帮助中国发展的经济换嚟嘅系反美主义，系有咁嘅情况。所以就系话呢，呢个好多人觉得嚟讲，近年嚟呢中国内地就已经系终结咗邓小平嘅改革开放个路线。就而家仲用叫做咩呀，创新守正呢四个字嚟代替呢个改革开放添。咁好多嘢就向返毛泽东时代嗰、那个斗争哲学呢个去倒退，返到去文革时代。咁所以你见到呢啲嘢嘅时候嚟讲呢，你就可见佢内部嘅终结改革开放向返毛泽东时代嘅倒退呀，就同嗰个外交上嘅战狼外交呢，就啱啱就係一个咁样嘅呢个延续。就话呢个战狼外交就係佢呢个即係内政上面摒弃嗰个改革开放向返毛时代倒退呀嘅一个延续嚟㗎嘛。咁所以呢而家王毅又做返外交部长啦。中国同美国嘅关系嘅恶化，中国同欧洲欧盟方面的关系恶化，中国同日本同韩国的关系的恶化等等这些东西呢，中国同这个俄罗斯里面抱团取暖，这几件事情呢都是在王毅做外交部长时候发生的。现在皇帝吹胡重来又做回外交部长，咁我哋咪拭目以待囉，係咪今后嘅走向係点咁样，咁大家都已经係一致都冇咁浅㗎啦。
对。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喺今次事件之后呢，秦刚会唔会有一个比较清晰嘅官方说法，即係而家都冇任何解释㗎嘛，定係纯粹就咁胡胡软着陆咗去算呢，定係好似之前嗰啲反贪腐有个具体嘅罪名呢，即係你研判佢最后下场会係点呢？
我觉得而家就呢、這个因为佢嘅火箭式的升官或者突然间的陨落这些跟一尊那个决定有关的。所以在这样东西的时候来说，他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才得。所以就正如毛泽东当年他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林彪的名字写上了党章，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那个写上个党章的嘛。点知两年之后的913事件，咁已经截击沉沙啦。是吧，而且唔正止咁啊，他在这个1969年的九大咁就写上个党章啊，接班人嗰个样嘢啦。在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就因涉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就已经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了。所以变了来讲，你想想短短这个写上的党章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两年之后就截击沉沙，就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叛国投敌分子这样。这个即是有些这样东西 嗰、那個咁樣嘅，即係林彪嘅冒起同陨落咧，嗰、那個速度之快已經係驚人㗎啦，兩年貨仔啫嘛，係嘛？但係裏邊咧，秦剛咧就破曬紀錄添，係嘛？舊年嘅十二月底先至由副部長升到去部長，然後今年三月就升做副國級，然後咧到亦都係三個月之後，六月廿五號就開始銷聲匿跡。隔咗一个月，咁今日俾人呢个免埋职，咁即系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话由于嗰、那个中共佢嘅权力咧，始终就系缺乏咗制度性嘅监督、制约、制衡，所以绝对嘅权力咧就产生绝对嘅腐败，亦都产生咗一啲极端嘅即系不可思议嘅嘢。咁所以就系话咧，佢同呢个即系民主制度方面嘅嗰啲嘅。既有选民的这个授权，又有舆论的监督，又有这个立法的制约，又有司法的独立的制衡，那个是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咯。
明白。咁大家听完梦中嘅分析咧，可以自己再研判一下，即系究竟如果坊间流传好多版本啊，即系有几多系可信，几多系唔需要理会。咁结构性问题喺边？其实头先即系梦中你都讲得好清楚啊。咁我哋今日又先倾到呢度啊，大家最紧要保重，唔该晒。
点解忠于艺术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香港剧团留白之间即将升演伊朗著名戏剧《片刻寂静》，用广东话带领大家走入神秘而又熟悉的伊朗世界，探索自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